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上一回呢，已经和您谈论过诗篇概论之一啊，因此呢，之后包括今天有34次的机会呢，我们会来一起来研读诗篇。好了，我们上一回呢谈到如何来诠释诗篇，有关于释经学方面的问题，以及谈到有关于诗篇的历史背景以及标题，并且也谈论到了在诗篇里头的一些神学信息。今天呢，在最后一次的概论里面呢，德仁要和您谈一谈诗篇的类型，以及诗篇的一些结构的分析，还有特别呢，是要来说明一下奏主诗篇。比方说呢，在诗篇当中就有很多的诗篇呢，在主题里面有一个报仇的主题，而这报仇主题呢，好像表面上看来是很消极性的，很破坏性的，好像是一种以恶报恶、以牙还牙这样的精神在背后铺陈的。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看这种报仇？而当诗人呢，透过一种情绪的抒发，去表达他们不满的情绪的时候呢，我们究竟要如何来理解这些奏主诗篇呢？这是德仁今天所要强调并且解析的一个重点。我们一开始呢，先来看诗篇的类型啊。诗篇的类型呢，一般在归纳上面呢，可以归纳成七个不同的类别，而这些类别呢，当然有一些重叠之处，也或许有一些更细的类别的一些分类。可是呢，这七个最基础的分类的类别呢，在诗篇的分类上面，却是很多学者都共同接受的。首先呢，德仁先来简单述说一下是哪七个类型。第一个类型呢，就是哀歌。第二个类型就是感恩的诗篇，第三个类型呢是赞美诗，第四个类型呢是救恩历史诗篇，第五个类型呢是庆祝与肯定的诗篇，第六个类型是智慧诗篇，第七个类型则是信靠的诗歌。首先呢，第一个类型是哀歌啊，哀歌呢可以说是诗篇当中的数目最多的一类了，一共有呢60几篇诗篇呢。当然这诗篇呢也包括了个人的哀歌跟团体的哀歌。个人的哀歌呢，比方说像诗篇第3篇、22篇、31篇、39篇、42篇、57篇、71篇、120篇、139篇、142篇，都是属于这些个人的哀歌。而这些个人的哀歌呢，是帮助人向神去表达心中的一种挣扎、痛苦或是失望。此外呢，在哀歌的部分呢，还有团体的哀歌，像是10篇、12篇、44篇、80篇、94篇、137篇，这则是对一群人呢。而一群人呢，他们可以向神表达心中的挣扎、痛苦、失望。其实有句话说呢，人生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有的时候包括是我们个人会沮丧，包括教会呢，有的时候也会处在一种很困难的时期啊。因此不论是个人或是团体处在一种逆境当中，哀歌呢常常可以帮助弟兄姐妹呢向神去表达我们心中的一些忧虑、一些沮丧、一些低潮。因为当时来讲呢，古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生活是很艰苦的，而这些诗歌诗篇中的哀歌呢，却是一种很深刻、一种很真诚的热情去表达当时人民呢所感受到的痛苦。所以当无论是教会或是个人处在逆境里面，我们就可以多来读这些哀歌，而这哀歌呢也是诗篇当中最多的一类，共有60几篇。第二个类型呢，则是感恩的诗篇呢。当然呢，从这个名称当中就可以显示出来，这样的诗篇被使用呢，跟哀歌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类的诗篇呢，大多是向神表达喜乐，可能是因为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也可能是当时的情况都很太平，或是呢，一些人因为上帝的信实、上帝的保护、上帝的恩典而感谢他。 所以呢，这些感恩的诗篇呢，常常可以帮助个人或是团体去表达感激的心意啊。在诗篇当中呢，大概有六篇是属于团体的感恩诗篇，而个人的感恩诗篇呢，则有十篇之多啊。其中呢，团体的感恩诗篇有65篇、67篇、75篇、107篇、124篇、136篇，而属于个人的呢，则有18篇、30篇、32篇、34篇、40篇、66篇、92篇、116篇、118篇、138篇这十篇。第三类就是赞美诗啊。我们知道呢，这些赞美诗它没有特别提到以前的痛苦，或是呢在当时来说令他很高兴的一些成就究竟是什么。而这些赞美诗常常是很专注的赞美神，而单单因着是上帝的本性，因着上帝的伟大，以及上帝对全世界以及他子民的恩惠啊。比方说像诗篇第八篇、19篇、104篇、148篇呢，就是在赞美神是那个宇宙的创造者。而诗篇第66篇、100篇、111篇、114篇、149篇呢，则是赞美神是以色列的保护者，以及是以色列的施恩者。像诗篇第33篇、103篇、113篇、117篇、145到147篇呢，就是在赞美神呢，是那个历史的主。因此当我们在个人要在敬拜前先赞美神，或是教会呢，除了透过诗歌赞美之外，其中也可以包含呢，去朗诵、去默想、去阅读这一些赞美的诗篇。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是配受而且应受我们的赞美，因此这些赞美诗是非常适合个人或是教会团体在敬拜中的时候呢，拿来使用的。第四类呢，就是救恩历史的诗篇。救恩历史的诗篇呢，它的主题是在回顾上帝呢，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施行拯救的历史，尤其是呢，特别焦点在上帝拯救这些百姓呢，脱离埃及的统治，使他们呢成为一个民族。在诗篇当中呢，就有像78篇、105篇、106篇、135篇、136篇这几篇呢，就是属于救恩历史的诗篇呢。第五种类型呢，则是庆祝与肯定的诗篇呢。而在这个领域当中的诗篇呢，就包含有四种了。第一种就是呢，重新立约的祷告文；第二种呢，则是君王的诗篇；第三种则是登基的诗篇；第四种则叫做锡安之歌啊，或是你称为耶路撒冷城之歌。第一种这种庆祝与肯定的诗篇呢，是属于一种叫做重新立约的祷告文。比方说像诗篇50篇、81篇呢，就是在引导上帝的百姓去更新上帝当初在西乃山与他们所立之约，让他们透过回想这一些立约的过程呢，能够重新在上帝面前有一个立志啊。此外呢，在这些重新立约的祷告文当中呢，诗篇89篇跟132篇呢，常常会把它收纳在大卫之约的这样的诗篇呢。我们知道大卫之约呢，这当中也有提到是要赞美神拣选大卫的后裔，将来呢成为救赎。因此呢，像89篇、132篇，这些大卫之约的诗篇呢，虽然是一种重新立约的角度去做一种思考，可是呢，当然他们也提供了将来，比方说应许性的这样一个弥赛亚的侍奉的一个背景啊。第二种呢，这个庆祝与肯定的诗篇就是君王的诗篇了，在当中特别提到一些有关于讨论到王权的，因为我们知道呢，在古代的以色列呢，王权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而上帝呢，也借着这个制度呢，提供了稳定跟保护。只可惜呢，大多数的以色列王呢，他们对上帝却不忠诚，可是呢，上帝却很特别，上帝却依然可以使用他们，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目的啊。所以透过这些君王的诗篇呢，也让我们理解到上帝借着这些中间人，借着这些君王呢，在地上的工作。第三种呢， 则是与君王的诗篇相似，就是登基的诗篇。比方说像24篇、29篇、47篇、93篇、95篇到99篇呢，这些诗篇都有可能是来庆祝古代的以色列王他们的登基啊。这登基呢，除了我们中国的理解当君王为君王的时候的那一次典礼之外呢，也可能是指着每年举行一次的典礼。好，最后一种呢，这个庆祝与肯定的诗篇呢，就是锡安之歌或是耶路撒冷之歌啊。比方说像46篇、48篇、76篇、84篇、87篇、122篇呢，像这些诗篇呢，都是根据着上帝借着摩西向当时仍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所说的预言呢，就是呢，耶路撒冷将来会成为以色列最重要的城市，而且呢，圣殿也会建立于此，而大卫的王权呢，也会在这个地方行使权柄啊。所以耶路撒冷城呢，也是象征的所谓的圣城，所以在诗歌当中呢，有的时候会特别受到重视啊。尤其在新约里面呢，特别强调像天国、像天堂的象征，就是叫做新耶路撒冷。所以这些诗篇呢，在基督教的崇拜当中呢，也被使用，用在一种盼望将来新天新地来到的一种仰望的诗歌。像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要让弟兄姐妹呢，能够想到神将来还要来这种盼望性的主题的时候呢，就可以来阅读像46篇、48篇、76篇这些锡安之歌，或称为呢耶路撒冷城之歌了。第六类的诗篇呢，是属于智慧诗篇呢。比方说像36篇、37篇、49篇、73篇、112篇、127篇、128篇、133篇，这八篇呢，一般来讲都归类在智慧诗篇呢。所以呢，一般基督徒有的时候在研读箴言的时候呢，好像充满智慧的阅读就要去读箴言。可是呢，其实在读箴言的时候也可以配合这八篇诗篇来一起读啊，有的时候呢会很有益处的。最后第七种类型呢，就是信靠之歌。信靠之歌呢大概有10篇的诗篇，它的主题呢就是提到呢上帝是可靠的，甚至于在绝望的时候呢仍然诉说着上帝对他子民的仁慈与照顾。这10篇的信靠的诗篇的诗歌呢，是11篇、16篇、23篇、27篇、62篇、63篇、91篇、121篇、125篇、131篇。当我们无论处在失败或是成功的时候，或是需要神加添我们信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读这10篇的诗篇，因为这些信靠的诗歌呢，可以帮助我们表达，而且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对神有信心，并且表达我们对神的信靠了。接下来呢，张德仁要和您来谈一谈诗篇的结构啊。诗篇的结构呢，很明显，我们都知道呢，它的结构不是用一种故事的模式啊。不是说从前从前从前，或是这是以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它不是一种叙述性的故事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来做结构性的编排。它整个诗篇的结构呢，严格来说呢，它每一篇都是独立的，可是呢却有一些诗篇的独立性当中却又具有一些相似性啊。比方说诗篇当中有150篇的不同的诗，由这150篇所组成的。可是呢有很多的诗其实是很类似的。比方说诗篇的9篇、10篇呢，如果把9篇、10篇两篇加起来的话呢，他们就是一个很完整的希伯来文的字母诗啊，是按照希伯来文字母的顺序呢所写成的。还有像诗篇的第42篇跟43篇呢，他们重复的句子是相同的。所以呢，我们在研经的时候，特别在探讨诗篇的时候呢，如果你要以释经学的原则，就是呢要参照上下文的话呢，这原则当中呢，在研究诗篇的上下文，除了按照它 独立的那个诗篇的篇章当中去做整个经段的研究之外呢，当然这整个经段的研究呢，我们上一回有略略的提到过。此外你可以针对一种上下文的研究，就是在150篇当中有哪几篇是相似的，而这相似呢，就可以用在释经学上面上下文的原则呢，来做一个比较跟会通性的理解了。因此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在研究诗篇的上下文呢，就不在于次序了。比方说我们在研究弗类福音，研究约翰福音呢，上下文很重要。为什么这个故事要安插在这个地方呢？看一下上文，看一下下文呢，有的时候具有它独特的所要表达的神学信息呢，可以在上下文当中呢被凸显出来。可是在诗篇呢却不是如此。诗篇的上下文不是在于前后的次序，而是在于相似，这个是相当重要的。比方说像德仁刚才读到的第九篇跟第十篇呢，它连在一起看是一个很完整的字母诗，因此呢这两首诗篇就可以放在一起来阅读啊。还有像42篇、43篇呢，他们两篇当中重复句都相同，所以这42跟43他们相似性就很大，因此呢也可以放在一起一起来研读。所以张德仁再说一次，研究诗篇的上下文不在于次序，而在于相似。最后呢，张德仁要来和您谈一谈奏主诗啊，像最有名的，比方说像诗篇的35篇、诗篇的69篇呢，都是大卫所写的两首的奏主诗。大卫呢，在诗篇当中求上帝就站在他那一方啊，去对抗那些呢与他争竞的人呢。那现在很多人呢，如果你受伤，如果被别人所攻击，就很喜欢读这些咒诅诗去咒诅对方。然后这咒诅呢，是不是诗篇的原意呢？在诗篇35篇跟诗篇69篇当中呢，那些谋害大卫的人呢，他们设法要使得大卫跌倒，而大卫呢就求上帝介入去审判那些人呢。还有呢，很多人在读诗篇137篇的时候呢，就不太能够接受啊，因为很明显看到呢，诗篇137篇的作者呢是被掳的那一群以色列百姓当中的一个成员，他就求神呢为他的子民复仇啊。而当巴比伦在嘲笑以色列民的时候，以东人呢甚至也在最后关头出卖了以色列人，因此在诗篇当中呢诗人就很怒愤填膺的说呢，凡把巴比伦的婴孩扔在岩石上的何等蒙福，把一个 baby 摔在石头上。所以很多人好像念到咒诅诗的时候，好像心中都不太平安呢，觉得好像 something wrong，什么地方觉得怪怪的，怎么可能呢有人在圣灵的感动下写出这种报复报仇的话呢？可是说老实话呢，如果从人性的角度来做观察呢，这些诗人也让我们看到圣经当中人性的一面。当这些诗人他们处在极艰苦极痛苦极挫折的环境当中，有一种好像怒不可遏的呐喊，他们体会到他们自己的软弱，并且他们面对到这种很可怕很悲惨的情境呢，他们束手无策，因此他们就诉诸于上帝呢，希望让上帝可以来施行审判。有一个学者就在说呢，当他在研究诗篇当中的咒诅诗篇的时候，他发现呢，这些诗篇可以引导我们用话语向上帝，并且借着上帝呢来表达愤怒，而不是用话语或是动作呢对别人发泄愤怒。所以有一位学者他就对咒诅诗篇有一个定义呢，这定义是说呢，用这种言辞向神表达对别人的愤怒的诗篇呢，就称作咒诅诗篇。如果我们仔细将这些咒诅诗篇呢跟诗篇的类型做一点点的比较的话呢，会发现呢，这些咒诅诗篇比较多是出现在哀歌的这样的类型当中。换句话说呢，咒诅诗篇是哀歌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它可能呢是帮助我们，帮助读者，帮助当时的人做一种引导，也借此可以控制呢当时处在一种很愤怒当中的人呢，让他们不至于去犯罪。 当我们在严格来探讨这些咒诅诗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来研究一下当时的背景。当时当然承受者呢是受到一种很不公不义的一种处境啊。所以在这些咒诅诗篇当中，所谓比方说诗人用很多报仇的字眼呢，这些报仇的字眼很强烈啊。而这些强烈的表达是要表达他们心中很不满的一种情绪啊。而这种情绪是一种很人性的反应，比方说圣经也说呢，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是在以弗所书的4:26-27所说的。还有像诗篇第四篇第四节也说呢，生气却不犯罪。圣经没有否定我们的情绪，然而圣经当中所指出这种咒诅性的一种报仇，这种情绪的抒发，这种报仇的整个的焦点所指的呢，并不是我要去报复，它乃是指着呢，像行恶的人呢，将来必定要得到那个应有的报应，将来呢，公义呢，必要得到伸张啊。德仁记得呢，在上一回德仁就提到说，从诗篇当中的一些词句呢，特别是独立性的一些词句，去做一些教义性的结论是很危险的。如果你真的要从诗篇当中去整理出来有关于报复、报仇、生气这样的主题的时候呢，你就不得不在整本圣经的上下文当中呢去理解，而不是所谓的只从诗篇当中去理解报复，这样呢就犯了一个在诗经学上面断章取义啊。比方说呢，在讨论到报仇的时候，罗马书第12:17一直到第13:5特别就谈到这个主题，而且呢是提到一种以善胜恶的观念。我们有生气，我们可以向神表达，然而并不是在行动当中采取报复啊。的确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不公正的事情，甚至于抱怨，甚至于愤愤不平，但是按照整个圣经的观念却告诉我们，在行动的理解当中呢，我们万万不可以采取报复的行动，因为我们深信呢，我们相信神的主权，也相信上帝是那位公义的神，就好像保罗的教导一样。保罗在罗马书第12:18-19说，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因此在原则上来说，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也是我们的祷告。而祷告当我们向神来抒发，当我们向神来表达的时候呢，就是战胜属灵的仇敌的一种武器。当然这属灵的仇敌呢，也包括了我们人心当中那个属于败坏的性情在里面。所以从咒诅的诗篇当中呢，我们可以理解到个原则，就是我们应该要常常祷告，并且呢在祷告当中去学习并且体验上帝善良和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此外呢，有一位圣经学者，当他在研究诗篇的咒诅诗篇的时候，他发表一篇论文呢，他提到他把这些咒诅诗篇呢跟耶稣教导我们要爱仇敌这样的教导呢做一个比较啊。而他后来做了一个论文性的结论呢，他说呢，我们常常误以为爱就是对人要有温馨的感觉，可是呢他说耶稣的教导是教导积极的表明什么是爱。爱呢不是你对一个人的感觉，而是你对那个人做了什么，透过你做了什么来表达那个爱。比方说在路加福音第10:25-37，那是一段呢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呢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那位好撒玛利亚人，他怜悯，他怜爱那个受伤的，他在行动当中表达了他的爱。因此在爱的实践里面呢，圣经就命令我们要去实行爱，而不是去感觉那个爱。而与这个观念相关的呢，这位学者就指出呢，当我们感觉到很生气，当我们感觉到很愤怒的时候，这些咒诅的诗篇呢可以帮助我们不去实行那个愤怒。因此呢，无论当你我的愤怒有多么强烈，我们应该很诚实的、很坦白的向上帝来表达，并且呢求上帝公平的去对待那些苛待我们的人。 当然如果从罗马书第十二章呢，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对对方表现爱跟宽容，可是他却仍然继续行恶的话呢，上帝至终他会报应的。而这些咒诅的诗篇他却帮助我们不要被恶所胜，我们透过这样的可以消弭我们的愤怒，也将信心对焦在上帝的里面，知道上帝至终最后公义的审判并会交代这一切，以至于我们就可以如罗马书第十二章二十一节所说的以善胜恶了。我们知道呢，诗篇一直是所有历史历代的基督徒呢可以从当中获得属灵帮助的一个宝库啊。而自从诗篇写成以来，也感动了许多人，而我们呢也被其中的诗篇所感动，甚至于呢无论我们的情绪如何，无论我们的处境怎么样，这个诗篇当中古老的呼声呢也唤召着我们，也召唤着我们用心去聆听。过去的人同样经验过这些深深触动我们心灵的一些喜乐、哀愁、悲伤，甚至于罪恶、愤怒、认罪、赦免，还有其他的经历。而古人呢，也呼吁我们从他们身上学习，因为圣灵使用他们的话，引导我们更靠近耶和华。希望借着这两回诗篇的概论呢，能够让你我对于诗篇的进入跟理解有一个最基础性的把握了。而我们下一回呢，就要针对一些诗篇来做个别的探讨了。